到昨天，武汉封城已经整整一个月了。在今天我有话要说的节目里呢，我们就邀请武汉市民张毅来谈谈他所观察和体验到的这个武汉市面上的最新动态，包括疫情发展以及当局的抗疫情措施等等。张先生，你好。
你好，各位观众好，各位听众好。
据中国当局的统计呢，抗疫情第一线武汉的这个确诊病例和疑似病例都在稳定下降。那么您在当地对疫情的最新发展有什么个人的观察和体验？大家期盼的这个拐点会不会很快就到来呢？
是这样子，这个疫情呢，个人感觉是在下降，而且下降的是实实在在的。因为我所在的小区到目前为止是没有新增的病例的，疑似或者确诊的是没有了。但是的话呢，我们看到也有报道，就是出院的病人也有复发的，所以呢，现在又采取了一个新的措施。政府这边报道出来是，就是出院的病人如果回家了，还需要在家里自行隔离14天。那么这个拐点是否到来呢？这个目前呢还不确定，但是这个医院的死亡人数确实是在下降的。这个呢，我是有医生朋友传来的消息是，这个死亡人数最近几天一直是在持续的在下降。但是的话呢，这个是否是因为有了火神山、雷神山，有了方舱医院分流了一部分病人，这个也目前因为没有确凿的数据，所以我也不知道具体情况。
好的，那么我们看到湖北省和武汉市这个更换了主管官员以后呢，当局采取了极为严厉的所谓地毯式排查以及呢应收尽收的防治措施。那么以您的这个个人观察，这些措施有没有得到真正的落实？对于疫情防治，会不会起到这个作用呢？
这个更换了主管官员后，应收尽收，在我所居住的这个小区里面是做到了的，这个我是可以肯定的。而且呢，这样子的情况下，是你像我住的这个单元里面，就有一家人，他们是持续的在发烧，先是父亲发烧，或者是儿子发烧，儿子发烧2天之后，儿子就退了，父亲发烧是发烧了9天才退烧，那么到现在呢，父亲是40多天了。大概在十天前呢，他们已经父亲的确诊了，住进了那个方舱医院。然后呢，他母亲跟这个孩子呢，这个是属于密切接触人员，聚进了这个隔离点，目前正在隔离中。这个是做到了，我也电话落实了，确实是这样。包括我所住的这个小区19个单元，有那个6个单元里面是有疑似病人的，那么这6个单元所有的这个确诊的和疑似的，包括密切接触的，现在是全部隔离了，这个是确实是做到了。而且呢，这个也是起到了防治的作用，因为那个烈性传染病只要控制了这个它的传染途径，不让它流通的情况下，这个是能够控制病毒的。那么现在我们所在的这个地方呢，我们所在的这个武汉市内，包括我身边这样子，我是切实感受到了这个是控制住了。
好的，那么刚才呢是这个疫情防控方面的一些变化，看来的确啊发生了一些变化。那么封城一个月呢，我们看到给武汉居民的生活也带来了重大的改变。我们就来谈谈这个武汉市民的普通生活。据报道说，武汉市民呢遭受了疫情威胁和暂时管制的这个双重压力，不仅生命安全处于危险之中，而且日常生活也面临极大的不便。那张先生，我请您介绍一下这个你们目前的生活状态以及这个心理状态好吗？
由于我们武汉群友在封城的初期，我们就采取了互助共济的自救方式，我们成立了这个临时的自救组织。不仅自救，而且还帮了很多人。我们在这个自救的过程中，我们自己也准备了比较充分，加上封闭小区后，这个防疫指挥部开通了这个社区居民的团购、代购这个生活必需品和药品。 基本上的生活和那个急需的药品，这个还是能够保障的，在目前。但是的话呢，也有一些小区是做的不到位的，也有那个哄抬物价、那个捆绑销售的情况出现的。那么这两天呢，在网上呢就流传一个武汉的一个大姐，在那个微信里面就痛斥这些不作为的社区、不作为的那个基层人员。这样子一个中英文的，他是那个用武汉话来那个说这个事情的，这个这几天正好在网上在流传这个事情。那么的话呢，这个谈到这个心理上的压力呢，我今天呢今天早上刚刚收到了一个视频，这个视频呢确实给我们有很大的心理冲击。这个视频的内容是什么呢？这个视频就是一个在转运过程中，一个转运的司机开着，他穿着防护服，然后呢后面车上拖着大概两三个病人，其中呢就有一个婆婆在后面在说，婆婆说什么呢？说28号住进医院，这个应该指的是一月28号，28号住进医院，然后几点钟死一个，几点钟死一个，几点钟死一个。说到后来这个婆婆披露了一件耸人听闻的事情，婆婆说什么？婆婆说有的人还没死，还没完全死，手脚还在动的情况下，他们就直接把这个人捆起来，然后裹上4层裹尸袋，就把这个人拖走，而且不止一个。那么这个开车的人还在问他，不会吧，他们不抢救吗？这个全程是用武汉话这个对话的，他不抢救吗？这个婆婆说抢救什么？那个医生没有药，没有任何药可以治他，为了防止这个传染病的蔓延，为了防止这他传染别人，就直接就用4层裹尸袋，第一层用什么颜色的，第二层用什么颜色的，最后裹上那个橙黄色的，活人就直接就拖走了。确实是听到这个我们感觉毛骨悚然。
是的，那张毅先生，我能跟您确认一下，这个视频您知道是什么时候这个公布或者拍摄的吗？是在封城之初。
我是今天才看到，因为是今天别人发给我的。然后呢，这个婆婆说得很清楚，她是1月28号进去的，然后呢，她这个可能是在转场，我估计可能就是火神山或者方舱医院成立之后，这个过程中转移的过程中说的这个事情，而且这个婆婆在视频里面明确的说了，她是天津医疗队所在的那个医院，他是在18床。
非常具体。那您估计，
这个绝不是造。
您估计是在一月，
视频有证。
那您估计这是在1月末还是2月初发生的事情呢？
应该是在2月初。
二月初，好的。那么我们看到这个当局，中国当局呢，在实施极为严厉的这个抗疫情措施的同时呢，对于言论管制啊也是毫不手软。封城初期，我们还能看到有一些公民记者如方斌呐、陈秋实等民间的声音，可是现在这些声音都被压制了。您对此有何评论呢？
是这样子，这个封8人口必9周户，这个是肯定的。那么的话呢，直到今天呢，他们还在这样子做，到现在还是这样子在封大家的口。包括今天，我从昨天到今天，我在我们社区的，就是我所在的这个小区的群里面，购物的群里面，谈到一些具体的问题，比方说我楼下的这个子女在外地的80-90岁以上的老夫妻没有菜吃的问题。他们也是推诿，不知道，一问三不知。包括我们这个小区里面消毒，这个环卫工人的艰辛工作的问题，环卫工人艰辛工资，我们昨天看到的这个政府发出来的环卫工人一天，这种在这个疫情期间消毒一天是750块钱的人工，但是我下去我就专门问了，我还拍了视频，问我们这个扫地的，问我们这个消毒的，他是负担我们这个长青花园这个小区里面整个大小区，是城管，我们街道城管请他搞的。我问他你多少钱一天，结果他告诉我100块钱一天。 多么寒心的事情。然后我在群里谈这个事情的时候，我们潜在群里面的这个派出所的管弹民警居然跑出来说要谈正能量，不要谈这些负面的东西。因为有为我这个话点了赞，有人也一起在问这个问题，他就跑出来说，说了之后他还亮明他的身份，说他是管弹民警，以此来恐吓大家。
好的，
包括今天，包括今天早上，因为那个李文亮实际上李文亮呢，他是一个医生，他是一个中产阶层，在这个疫情之前他是岁月静好的，而且他也响应国家号召，他们家还怀了二胎，他太太怀了二胎，但是就是因为这个疫情，当他躺在床上的时候，他说出了接受采访的时候，他说出了一句话：一个健康的社会不能只有一个声音。但是现在所有的包括武汉的这些警方还在压制，包括我上次接受了美国之音的专访之后，他们也在压制我，而且还上我的门上了几次。那么我就跟他们直接强调，我说美国之音是在中国北京注册了的新闻机构，他们是合法的，在中国国内是合法的新闻机构，他们在两会上能够采访两会代表，你为什么不叫两会代表闭嘴呢？我作为一个中国公民，我行使一个公民合法的权利，你们凭什么不让我凭什么不让我接受采访，凭什么不让我说出事实真相，也需要我闭嘴呢？我说你们如果想这样子，请你们拿出法律依据和合法的手续来。
您说的对。那么这一次啊，张先生，这一次突如其来的疫情呢，让武汉承担了巨大的牺牲，彻底改变了当地居民的生活。那么您作为一名普通的武汉市民，您对这一次疫情的爆发扩散有什么自己的看法？对于当局又有什么呼吁呢？
这次疫情就是皇权社会的上诈下愚的集中体现。武汉市市长周先旺先生在记者会上，封城的记者会上曾经说过，他把所有的问题都向上反映了，向谁？向皇帝反映了。他无权做任何事情，一切都听上面的安排，所以就导致了他们明知道有疫情还在开北部庭的万能宴，还在开武汉湖北省的这个会议，人大会，导致这个是周先生在会上说了的，导致500万人在这期间离开武汉，把疫情传向全国，传向全世界，就是因为他们这样子的胡作非为，没有监督，没有自由，没有新闻自由的情况下，才把一个完全可以控制的事情变成了无法收拾的事情。但是到现在他们还在开会，还在表彰自己，我做了多少事多少事，但是他们实际上在1月3号就向美国政府通报了这个疫情的情况，但是1月7号我们的亲自同志还在说，我1月7号我还亲自做出了部署，部署了什么？就是来表彰吗？不要把武汉人，我前几天还看到一个同济的一个叫门诊的一个教授发出来的东西，说几千个家庭绝户，几万个家庭的孩子变成了留守儿童。但是我们报出来的数字，就像你刚才前面报的一样，我们报出来的数字还不到3000人，死亡数字还不到3000人。这只有他们信，谁都不会信。那么在这里我就是要呼吁，作为一个政府，既然有宪法，就应该切实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赋予中国人民、中国公民的一切权利，特别是言论自由、舆论监督。中国政府早在多少年前就已经签署了联合国的人权宣言，那么也必须保证我们人民的基本的人权。什么是人权？人权就是活下去的人权，能讲话的人权，不能什么都被政府管着。一个集权的社会，我希望这次疫情过后，我们能够迎来一个 言论自由的新中国。
好的，我们感谢武汉市民张毅先生接受我们的采访。